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弟兄带新姐妹带领我们啊，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啊，我们也感谢主啊，真的人生最好最美的福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今年的主题啊，属神的子民啊，行神的命令啊，已经讲了不少有关这个题目的一些的信息啊。当我们讲到行神的命令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第一个的反应就是啊，怎么样去守律法啊？行神的命令就是守律法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像法利赛人那样非常的严谨的啊去守每一项的律法啊。但是我们知道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把神的那些的诫命律法一条一条的都能够守完啊。圣经说如果我们有任何其中一条啊我们是没有守到的啊，没有做到的，我们就是违反了律法啊。耶稣也说哈，如果我们的义啊不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啊，就不能够进到天国啊。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感觉非常的绝望啊。按守律法我们不可能胜得过这个的法利赛人啊，那样的一种的力量哈，那样一种的严谨去守啊神的律法，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我们就无望了吗？啊，岂不是很绝望吗？啊，所以神给人的诫命啊，人是守不到，那怎么样才可以说是行神的命令呢？那究竟神给人的诫命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神给人诫命的目的是要给人一个在人生的生活上的一个的方向，一个的指标哈，教导人怎么样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神看为好的一种的生命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创世纪哈，神的创造的里面啊，有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形容，每一天当神创造完当神创造完了每一天的时候啊，最后都加一个评语啊，神看着是好的啊。所以每一个的创造神都看为好，为什么是好？因为每一个创造都是按照神的属性，神的本性，按照他完美的哪一种的标准来去造出来的。所以神看的是好的，如果一朵的花它能够按照神给它的定律，按照神所给它的那个生长的力量，能够从地里面生长出来绽放在这个的世界上的时候，这一朵的花神看就是好的，就是美的啊，一个的创造，一个受造的东西。所以神看为好的就是按照神自己的本性，按照神自己的属性，过一个神认为是对的好的一种的生命，这个就是神看为好的。所以诫命的目的是什么？诫命的目的是神把一些人的生活里面一些的一些应该有的指导的方向摆在人的面前啊。所以犹太人称这些我们称为律法的，他们所谓 Torah， 他们不是称为法律律法，他们称为是 instruction 啊，是一种神给人的一种的教导，让人知道怎么样来去过一种的生活。如果按照哪样一种的标准去做的话，神会看为是好的。当然可惜啊，罪人不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按照神自己的心意去过哪一种美好的一种的人生。律法还有第二种重要的一个的目的，神给人诫命律法是要让人看见原来神的标准是那么的高，那么的不可能做得到的一些的要求。 原来神的标准是那么高的时候，如果一个的罪人按照人的本性，是不可能能够达到神的哪种的要求。那这样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的目的还是诫命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看见原来人是有所不能的，人是有限的，人是有些东西是没办法能够做的，不是我想做就能够做的一个的事情。所以诫命律法给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看见人是做不了，人原来是一个不可能满足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一个这样的美好人生的一个的人生啊。因为当罪进到世界之后啊，人本来的美好已经在这个的罪的玷污里面失去了。这个是在旧约的里面神给他的子民的诫命律法的一个的目的，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过生活，另一方面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原来是办不到的，办不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神还是有恩典。所以在律法的里面有恩典，恩典是什么？当人做不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给人一个的方法。原来当人看见自己做不到，违反了神自己的要求的时候，神说没关系，好，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犯了这个的条例，那你可以做一件的事情，你可以带一个的祭牲来到祭司的面前，然后在这个祭司的面前来承认，来告诉这个祭司我犯了什么的错误，我愿意把这个祭物献上，然后把这个跟神的关系重新建立。所以诫命的里面有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让人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可以有机会去悔改，去回转，然后重新跟神建立的关系。这个是神在旧约的时候给神的子民的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的方法，让人可以继续的跟神建立和好的关系。那我们来到新约了怎么办？来到新约如何去行神的命令？如果我们说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不再需要去好像犹太人一样的些子民一样守这些的诫命的时候，那我们如何行神的命令呢？那今天我选了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思考，这个是约翰一书一章整章的圣经一到十节。这段的圣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读过如果你没有机会读过的话，今天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来去读一读这段的圣经使徒约翰应该这样说吧除了保罗跟路加之外，使徒约翰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他所贡献的是最多的书卷的一个的作者他有约翰福音有这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这个启示录所有这些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一些的书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同一个的作者他所要表达的东西都会有很多很接近的内容的讨论的方向特别这个约翰一书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的话，可能你读这个约翰一书这一段的圣经，你会觉得好像很熟的一种的用词好像那些的表达都好像曾经读过的虽然你可能从来没有读过，但是你读过约翰福音的话，你会碰见很多很相同的一些的论点就是彼此之间有这个的交解在当中。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段的圣经，然后我们进入来思想究竟使徒约翰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生，可以有一个神所看为好的一种的生命的表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却显现与我们那些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满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你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的，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那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见有一些的用词好像很熟，是不是啊？讲生命，讲道啊，讲这个的光，神是光啊，讲这个黑暗啊，讲这个听见看见啊，这些的用词啊，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好像感觉好像不知道在哪里读过的一些的用词啊。只是我们知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描写啊。约翰福音一开始的一章就这样的形容，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所以那些的用词好像很熟啊，都是讲这个的起初、太初、道、生命这些的事情啊。那为什么约翰要强调这些的用词呢？就是当时在第一世纪约翰的时期哈，就是说第一世纪的教会的里面啊，其实有一些的错误的异端出现，他们强调也是这些的用词，也是强调生命，强调道，强调光，强调黑暗，强调这一类的一些的用词。但是那些的用词的背后的观念是完全跟圣经所讲的不一样啊。所以约翰写这个约翰书信的时候，当然是回应当时那些错误的异端在教会里面所传讲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所以约翰有一个的意思，就是要重新把这些的正确的观念给这些的信徒，让他们了解原来在外面所讲的这些东西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重新矫正他们的错误。但是今天呢，我就不想跟大家从这个的异端啊、错误的这个角度来去思考这一段哈，就不会跟大家来去看这个生命光这个的黑暗这些在当时代的诺斯底斯主义的那一种的分歧的问题哈。那我想透过这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究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可以怎么样过，以直到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平安喜乐丰盛的一种的人生。但是这些是圣经的用词给了我们告诉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过的生活，我们实际的经历好像又没有经历到平安，也没有经历哪种的丰盛，也没有经历的哪一种好像面对那些的世界的动乱的时候有哪一种上头来的平安。那究竟是一种的信仰的理论呢，还是实际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可以经历的一些的东西？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去思考究竟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以至到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平安喜乐，从这个世界能够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啊。那我们现在看 第一节的里面说，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手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你会想到什么？这个生命之道，你会觉得是指什么？第二节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了，我们也现在做见证哈，然后这个生命已经显出来了，然后我们愿意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啊。生命之道究竟讲什么？指的是什么？我们好像感觉我们知道，可能你第一个反应说，这个不是讲耶稣基督吗？是不是？这个就是讲耶稣基督吗？只是使徒，只是的约翰跟耶稣一起生活，还有其他的门徒3年多的时间啊。所以他说，我亲眼我听见看见，我亲手摸过了啊。耶稣他每天都能摸他一下都说不定啊。犹太人你是老见了面的时候，常常都很热情的哈，亲嘴啊这些的举动哈。所以他们可能当我们看见这段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第一个反应，这里就是讲耶稣嘛。起初原有的生命就是我们听见摸过的，就是讲耶稣嘛，是不是？感觉是的。但是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也看见过，也做见证，显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愿意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等一下，如果这个是讲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道是讲耶稣基督了，为什么他不讲耶稣呢？耶稣已经显现出来，我已经看见了，我愿意把这个耶稣传给你们，为什么他好像在这里不是强调这个人？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是指向耶稣，但是在这里的重点好像不是讲耶稣这个人，讲什么？讲这个生命。他所以这里强调的是生命的一个的形容。他说起初原有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当然我们知道显现出来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把这个神的生命显现出来在我们的面前，但是这个重点不是讲耶稣，那是讲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指什么？这个生命是指什么？生命怎么样可以传给别人？我们传福音，我们说我们去告诉别人这个的救恩啊，那究竟传福音跟传生命有什么关系？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约翰福音哈，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读到约翰福音，约翰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哈，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挺出名的了哈，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当时的很可能应该也算是很出名的法利赛人哈，叫尼哥底母。啊，这个人呢就偷偷的晚上跑去来去跟耶稣来谈话啊。当然为什么他晚上可能有很多的理由，可能他白天太忙了啊，可能他工作一天下来没有时间啊，可能到了晚上才有时间啊。当然还有其他的理由，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竟然跑去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的耶稣，拿撒勒的耶稣有什么好东西呢？竟然去跑去问这个的拿撒勒来的一个的人啊，来去请教他，好像非常没有面子的一个的行动。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他不想人家看见他做这个的行为，所以他晚上偷偷的啊，我们用这个语言，偷偷的来跑去见耶稣，然后就问耶稣。他还是很谦卑的，他竟然称呼耶稣为拉比，就是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他说，老师啊，我知道你一定是从神来的啊，如果没有从神来的话，你没有能力都行那些的神迹。耶稣不跟他讲客套的话，立刻就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 劈头就一句的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这个的法利赛的老师，这个的拉比，这个的法利赛人，他是宗教的专家，应该说犹太教的专家。他猛在哪里？他说我那么老了，我还怎么可能再进到母亲的腹中再生出来呢？耶稣告诉他重生，他的心目中所想的就是人的生命怎么样可以都老了，怎么可以再重生一次？他所想的是人的肉身的生命怎么样可以活着再活一次？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可是做不到。但是耶稣的回答确实很有意思，他说：“唯有从灵生的，才是灵的生命；唯有从灵生的生命，才能够进到属灵的国度、神的国度的里面去。”所以耶稣讲的生命不是一个肉体的生命，是讲灵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形容他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这个的生命不是一种肉身的生命，是一种通向神的一种的生命在哪里。后来耶稣约翰福音也继续讲耶稣在地上很出名然后很多人来跟他哎呀，听他讲道他讲道也很精彩，所以讲到很晚的都没有人走都在那里听着耶稣讲道讲到傍晚的时候大家都饿了，耶稣也知道这晚餐的时候到了，但是大家都不走不知道他们 expect 什么希望耶稣能够派饼给他吃吧所以当这些人在哪里待了那么久，耶稣不忍心打发他们空着肚子回家，然后就告诉他的门徒给他们食物。后来他们就有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吗后来这些人吃了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哇，这些人更是耶稣去哪里就跟了，因为有免费的午餐。所以很多人跟着耶稣去的时候，耶稣就突然间讲一句话：你们跟我不是因为看了神迹，你们是希望能够吃饱你们的肚子，不用劳力就吃饱。然后耶稣突然间就跟他们讲一句：地上的食物你吃了还是饿的，但是天上来的粮食你吃了你就不会饿了。然后他就讲了一段的话，那我相信这一段的话是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说生命之道，这个道是指的什么？可能这个道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是话语，生命的话语，生命形容神的话语，道就是神的话语。但是耶稣在这里更讲一句，这个道，我的话语就是灵，这个话语，这个道就是灵，这个灵就是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把这些的观点放在这个约翰一书这里的时候，你会看见什么？论到其说原有的生命之道，约翰所想讲什么？是讲这个的耶稣这个人吗？我相信这里有这个含义，因为耶稣把这个生命显露出来，他们看见摸到。但是约翰在这里更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是什么？真正的生命乃是神的灵的同在的一个的表现。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用泥土造好人之后，用他的灵吹进人的鼻孔那里面，然后说这个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他的有这个肉身看得见的叫做生命，乃是生命的里面的本质，原有生命的源头，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这个人的生命才是一个真实永远的一种的生命。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什么？我们需要有的是这样一种的生命。 这样一种永远在我们生命里面跟我们接连的一种的生命。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了，我将我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传什么？传耶稣 yes。 传给你们什么？他说要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相交是什么？这个字可能我们中文也不明白啊，什么叫做相交啊？广东话的国语啊，讲讲讲就变成了相交了 banana 了啊。我是你们与我们相交，讲的是什么？英文就翻译成 fellowship， 一种呢，我们中文 fellowship 翻译成团契。好，什么是 fellowship？ 那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里面讲到 fellowship 这个团契这个用词的时候，原来放在很多不同的处境的底下，有不同的形容，不同的翻译。fellowship 可能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比较团契这个字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比较大家都很熟了哈。哎呀，我们要团契的生活，我们星期六要团契哈。然后团契是什么？哎呀，一起去 barbecue， 一起去做一些很fun的事情哈，一起去吃一顿，然后大家聊聊天哈，交往交往，这个是 fellowship yes， 但是不是。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因着彼得讲到，很多人就信主了，哇，一下子几千人就涌进这个的教会，成为基督徒，成为跟随基督的人，那教会就立刻成立的两三千人五千人的教会出现了。然后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形容告诉我们，这些人天天同心合意啊，横切的在在店里，在家中彼此的拨饼，传着欢欢喜喜的新用饭啊，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所有的东西。fellowship 团契，相交是什么？相交就是一种的活在一起的一种的生命。这里讲的是神的生命进到人的生命里面。不是今天来明天走，不是今天来了下午，哎呀对不起，我有事情我暂时离开，不是。原来神约翰告诉我们要把这种的生命告诉我们，是让我们可以跟神那个生命有这样的一种一起生活的一种的表现。相交 fellowship 团契，就是一起共同一同生活在一起。如果按照使徒行传里面形容这个字 Koinonia 这个字的表达的话呢，就会发现原来他们不单只是一同生活，更是一同分享所有的东西。相交是什么呢？原来神的生命，原来约翰说，原来我要把这个生命传给你们的时候，让你们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能够跟神这个生命接连在一起，让我们可以去经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带出来的不一样的结果。旧约的神的子民只能够靠着外加的外面给的这些的所谓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吩咐他们这个能够做那个不能做，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他们总是按照哪一个的 menu 啊，这个可以做，这个哦，这个不能吃哦，这个可以。那他们就过着这样一种按章来生活的一种的表达。那是后来神告诉透过耶利米告诉他们，将来我不再用这样的一种的方法来引导我的百姓，我的子民。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再不需要外面给他们那个要求，他们从内心从里面就能够自动的产生出的哪一种的反应。所以他们知道什么是神所看为好的，然后他们靠着这个生命能够把这个的好的活出来。所以约翰在这里讲的生命之道是讲什么？ 是讲这个灵如何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每天每时每刻能够与人在一起，以知道我们对神的要求，对神的心意清楚了解，而且因着圣灵加的能力能够把它活出来。这个就是约翰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种的生命，一种与神相交 fellowship， 一种共同活在一起彼此分享的一种的生命。我们再看下来好不好，从第五节我们再看下去，这里就是说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听见要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我们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面行，那我们就说谎了，不在真理的里面。什么意思？神就是光，在光里面没有黑暗，这个是我们很自然都明白的。当然在当时的诺斯底主义讲的是一种的 mystical 的一种的神秘主义的一种的表达，但是在这里约翰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我们有了神的那种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之后，我们就有了从神来的那种的光亮的一种的人生，一种光亮的一种对真理的理解的不一样的结果。过去是犹太人说哦，不可以杀人，所以当我没有把那个人立刻打死，律法告诉我我不算是杀人，他过了三五天才死， 那还好，不关我的事，我没有杀他，从法律的角度我没有杀他。但是当我们说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原来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憎恨一个人就等同杀人的时候，哇，那就不得了了。原来神的那个的律法，那个神的标准提高了，不再是外面的这些条条框框的要求，那是我们里面这个动机，我们的态度都会被神看得一清二楚。神就是光，没有黑暗。意思是什么？我们里面再不可能容忍黑暗的观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能够允许我们里面哪一种隐而不见不给人家看到的一种的思想行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原来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我们时时刻刻都不会说哎呀 sorry 一时不小心做错了，可能我们可以犯罪，应该说基督徒还是会犯罪，还是会犯错。基督教不是一种好像绝对不可以犯罪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要求，不是。基督徒活在世上的时候还是人，还是有各种的欲望。哎呀，我爱吃我还是要吃，我爱这个我还是有那个，我的贪心还是在哪里。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当我们里面有这个黑暗的观念出现的时候，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照着我们，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看着哎 ,no, 这个始终是不行。我们就有了一个的挣扎了，有一个的对错的一个的敏感度。然后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些的罪，洗净我们一些的不义。刚开始的时候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大 make sense， 我不知道你读怎么读。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那你死定了。我们认罪，神是公义的信实的，那你认罪，你结果是带来刑罚嘛，对不对？如果你明明犯罪，神说哦，我也知道你犯了罪，但是啊，好了，算了，不，你了，没关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都是不公义的一位的神。如果神是公义的话，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那我们就必定需要接受这个审判，接受这个的刑罚，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的结果。但是这里却有一个让我们搞不清的，他说你们若认罪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然后他说什么？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像中间有些东西跳了，对不对？ 好像这个的 logic 连不起来了，公义跟这个的 you know 赦免怎么中间有些东西 missing，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的结果？认罪然后成为赦免呢？当然了，你说在旧约里面不是吗？当一个人来到祭司的面前，然后说：“哎呀，我犯了错了，我现在拿一个的祭牲来，你帮我献祭，然后神就赦免。”对，中间这个的献祭，这个的代赎在哪里呢？好像是 miss 了。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的救赎的层面。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了罪，所以我们所有的罪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被洗干净。如果神是信实的话，是公义的话，我们一切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搞定了，他就不能够再惩罚我们了。所以他是信实是公义的，所以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些，因为中间有这个已经为我们搞定了这个的罪的问题的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会犯罪，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原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罪已经得到赦免。这个赦免不单只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是罪，神就能够赦免。这种的生命是一种的什么生命？因为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光照着我们，神的灵在我们里提醒我们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恶的念头、黑暗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叮叮叮叮叮，神已经告诉我们：“哎，这个是 you know， don't do it， don't touch it。”那我们如果能够顺从着圣灵的提醒，那我们就免去这个罪行。但是如果我们一意孤行的时候，神的灵还是提醒我们，你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的认罪，神仍然给你们赦免的恩典。是一种怎么样的生命？原来与神相交的生命，是一种可以去经历神丰富恩典的一种的生命。当我们说行神的命令的时候，不是死守那些的律法，乃是顺从着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引领。早上上两次我们跟大家讲这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的故事一样，这个人看见那个人被打了半死的时候，他里面就动了怜悯的心，他就去帮助那个人。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给予我们这样一种超于人的本性、人的罪性而有的一种生命。我常常说哈，最近我们因为讲这个出埃及记、讲律法哈、讲这个诫命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们说，我说神应该这样说，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是非人性的要求。是非人性的要求，因为按照人的人性那些要求根本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爱你的仇敌，有没有搞错？我不恨他已经了不起了，还要我爱他？所以这个是不是罪人的人性可以做的一些的事情，这非人性的。不可以贪心，哇，我看见那个新的一个 model， 这个的 iPad， 这个的 iPhone， 这个新的车出来，我心里面哇，你不看还好，你一看那个广告，哎呀，觉得是真的，我需要买。每个人里面都有这样一种的想拥有东西的一种的贪念。所以但是神说你不可以贪心，这个是非人性的一种的要求。谁非？你有非罪性的人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可以抵挡这个的罪性的一种的生命的欲望在里面。这个生命是什么？就是神与我们相交，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时时刻刻每分每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我们有这个 fellowship， 与我们共享我们这个生命。 他在我们的里面，我在他的里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经历神自的生命，然后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我记得多年之前有一次，那时候我刚信主不久，那时候还在加拿大，刚信主不久哈。那有一次我记得我去 Chinatown， 在 Montreal 去 Chinatown， Chinatown 附近有好几个很漂亮的那个的shopping mall, shopping center, 说地铁上面的一些的商店。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喜欢去 Chinatown， 然后 you know, 吃完我们的饮茶各方面，就我们很自然就会跑去哪里去，因为又凉冷气又很好的 shopping mall， 我们就在哪里 you know, 流连。那有哪一次我去了，我跟我的朋友，我那时候我刚信主，那个朋友还不信主。那我去到那个 building 门口，有一个车停下来，有一个老人家下车。当时我突然间有很自然的一个行动，我过去替他 you know, 扶他下来，然后拉个门给他进去。我那个朋友很愕然，他说你干嘛？当然他那时候我们讲广东话，他很愕然，他说你干嘛？我说哎，我也不知道我干嘛，我觉得是很好像应该做的事情，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觉得我看见这个老人家下车，我觉得很自然，我就想去扶他，然后把这个门拉开让他进去。我那个时候突然间有个感觉，我信了耶稣就可能我的有一些的观念，有一些的行动，有一些的不一样了。那时候我刚信主，还对圣经什么都不理解，但是好多时候有一些的反应是很自然的，只是反应的自然，我相信不是因为我读了圣经，把这个所谓的道德的观念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有这样一种行为。我刚信主什么都不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还是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刚信主，然后去买东西，去 shopping，然后我推着那个车来付钱，下面楼有个东西我也没有看见，我也没有留意，那个收钱的也没有留意，那我就配好之后我就出去了。我去把它拿上车的时候，喂，下面还有个东西还没拿，还有个东西我就拿，我说这个还没有付钱了。当时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立刻把这个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说这个东西还没有付钱。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就说干嘛我会这样？不是因为圣经一些的教导让我有一种的道德的观念，以致到我觉得我不应该 you know, 贪这个小便宜。那是我好像很自然的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我就做了。那我相信这是生命的改变的一个的表现，不是因为某一些的教育所带来的结果。当然了，做了基督徒越来越多的年日之后，对圣灵的引导的带领就不再是 you know, 对还是错，不做还不做的做还是不做的一种的表达，更是一种在人生的选择的时候，很自然你会选择 A 不会选择 B。 你说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觉得这个是应该是选择这个，因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东西。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当我们被这个圣灵所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慢慢慢慢会被调整过来，就好像神的创造的原意一样，按照他的属性他的本意所做出来 的事情，神会看为好的。所以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之后，我们的行为就必定是随着这样的神的属性慢慢被调，然后做出来的事情神看为是好的，这个才是一种与神相交的一种的人生。如果我们只是记着行神的命令，就今天我读了这个的诫命，我明天一定要守着，一定要守着，一定要守着， 突然间就忘了。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外在的要求，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所以那个尼哥底母说，我已经老了，怎么可以再活过来呢？耶稣说，不是以肉身的生命，神的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不一样的人生。这个人生是神每时每刻每秒在我们里面，他的光在我们的里面照着我们，不是我们去考虑对还是错，是自然我们会做出这样一种的回应。这个是神的生命这个表达。今天有圣餐，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来去思考使徒约翰所写的书信。当然他在当中有很多对当时的信徒的教训，但是主啊，你让我们也看到主你的永恒的生命，你是原先原有的生命的源头，那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这个生命可以去传达，让别人能够得到的。当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之后，原来我们就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不是因为我们被这些道德的理论教训，那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以至到我们能够产生对错对你的标准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反应。主，帮助我们，让主你亲自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我们。神是光，在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之后，我们的里面的黑暗会慢慢慢慢被这个光所照耀着，就不再出现。帮助我们过一个你看为好的一种的人生。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